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两人重新走下山坡，松林里已经展开傍晚的阴影，树间一片波涛声，遍地是紫色的松针，像地毯似的踏上去没有一点声响。他们俩一句话也不说，克里斯朵夫心惊摇摇，有股异样的甜美的感觉，他很快乐，想说话，紧张到极点。他停了一会儿，奥多也跟着停下，四下里寂静无声，一群苍蝇在一道阳光中嗡嗡地响，一根枯枝掉在地下。克里斯朵夫抓着奥多的手，声音抖动着问：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奥多嘟囔着回答：愿意的。他们握着手，心儿直跳，简直不敢互相看一眼。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往前走，两人之间隔着几步路，把树林走完了，也不再说一句话。他们怕自己，怕心里那种神秘的激动，脚下走得很快，只走出了树荫，方始停下。到了那儿，他们定了定神，挽着手，欣赏着清明恬静的晚景，断断续续地吐出一言半语。两人上了船，坐在船首，在明亮的夜色中勉强谈些不相干的话，可是根本没有听，只觉得懒洋洋的快乐极了，既不需要谈话，也不需要握手，甚至也用不着互相望一望，他们不是已经心心相印了吗？快到岸的时候，他们约定下星期日相会。克里斯朵夫把奥多一直送到他家的大门口，在暗淡的煤气灯下，彼此羞怯地笑了笑，很感动地喃喃地说了声再会。两人分别之后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几小时以来他们精神那么紧张，只要费尽气力才能找出一言半语来打破沉默，把他们磨得累死了。克里斯朵夫一个人摸黑回去，心在那里唱着：我有个朋友了，我有个朋友了。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听不到了，什么也不想了。一回家，他马上睡熟了，可是夜里醒了两三次，仿佛有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在那儿惊扰他。他再三说着：我有个朋友了。说完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觉得一切好似做了一个梦，为了证明不是梦，他尽量回想隔天所有的小事。教学生的时候，他还在回想下午在乐队里又是那样的心不在焉，甚至一出门就记不起刚才奏的是什么东西。回家他看见有封信等着他，他根本用不到想他是哪儿来的，就跑去关着房门细读，淡蓝色的信纸，工整细长，柔软的字体，段落分明地写着：亲爱的克里斯朵夫先生，我可以称为我极尊敬的朋友吗？我念念不忘地想着昨天的聚首，并且要谢谢你的盛意。 我真感激你对我的一切，你的可爱的谈话，愉快的散步，还有出色的午餐。我只因为你破费了那么多钱而觉得抱歉。昨天真是过得太好了，我们的相遇岂非是出于天意吗？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一想到下星期的约会，我就不胜欣慰，但望你不至因为爽约而与宫廷乐长先生有何不快，否则我真是太过意不去了。亲爱的克里斯朵夫先生，我永远是你的忠仆与朋友，奥多·迪埃纳。附笔：下星期日请勿枉驾比喻，最好至公园相见。克里斯朵夫含着泪读完了信，把他吻着，大声笑着，在床上仰着身子，把两腿往空中高高的举了一下，然后立刻坐上桌子，拿起笔来写回信，连一分钟都不能等。可是他没有写信的习惯，不知道怎样表现他满腹的热情。笔尖戳破了信纸，墨水玷污了手指，他急得直跺脚。他吐着舌头换了五六次稿纸，终于用歪歪斜斜、高低不一的字把信写成了。别字连篇是不必说的。我的灵魂，为什么你为了我爱你就说感激的话呢？我不是告诉你，没有认识你之前，我是怎样的忧郁，怎样的孤独吗？你的友谊对我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昨天我是幸福了，幸福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念着你的信，快活地哭了。是的，你别怀疑，我们的相识是命运决定的，他要我们结为朋友，做一些大事业。朋友这个字多甜蜜，哪里想得到我竟会有个朋友的。哦，你不会离开我的吧？你对我是永远忠实的吧？永远，永远，一块长大，一块工作。我把我音乐的奇想，把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古怪东西，你把你的智慧与惊人的才学共同合作，那才美呢。你知道的事情真多，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有时候我很着急，觉得不够资格做你的朋友。你这样高尚，这样有本领，居然肯爱我这样一个俗物，我真是感激不尽。啊，不，我刚才说过，不应该提到感激两字。朋友之间谈不到恩德，我是不受人家施舍的，我们相爱，我们就是平等的。我恨不得早些看到你。好吧，你不愿意我上你家里去，我就不去。虽然我不大明白你干嘛要这样谨慎，可是你比我聪明，你一定不会错的。还有一句话，你永远不能提到钱。我恨钱，听到钱这个字就恨。虽然我没有钱，可还有力量款待我的朋友。为了朋友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才是我的乐事。你不是也会这样的吗？我需要的时候，你不是会把你全部的家产给我吗？可是这种情形是永远不会有的。我有手，有脑子，不愁没有饭吃。好，星期日见吧。天哪，要跟你分别整整的一星期，而两天以前我还不认识你呢。我真不懂，没有你跟我做朋友的时候，我怎么能活了那么些年的。我们的指挥埋怨我，我可不在乎，我更用不着操心。那些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不管是现在是将来，他们对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心里只有你，你得爱我呀，我的灵魂，你得像我爱你一样的爱我。我是你的，你的，从头到脚都永远是你的，克里斯朵夫。 克里斯朵夫在那个星期中等得心烦意躁，他特意走了好多路绕到奥多住的地方，在四周徘徊，并不是想看到他本人，但看到他的家已经使他紧张到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到星期四他忍不住了，又写了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更热烈。奥多的复信也是一派多愁善感的气息。终于到了星期日，奥多准时而至。可是克里斯朵夫在公园走道上已经等了快有一个钟点，在那里发急了。他怕奥多害病，至于奥多会不会失约，他根本没有这念头。他老是轻轻地念着，天哪，希望他来呀。他捡起走道上的小石子，拿棍子敲着，暗暗地说，如果连这三下敲不着，奥多就不会来了，敲着的话，奥多会立刻出现。可是虽然他那么留神，玩意儿也并不难，他竟连失三下。正在那个时候，奥多倒是不慌不忙地来了，因为奥多就在最激动的时候也是规行矩步的。克里斯朵夫奔过去，煞着嗓子招呼他，你好。奥多也回答了一声，你好。随后他们再也找不到话，除非说些天气极好，此刻正是十点五分或六分，要不然就是十点十分，因为爵府的大钟老是走得慢的一类的话。他们上车站搭火车到临近的一个名胜区，路上他们谈不到十句话，便是想用富有表情的眼神来补充，也没有什么结果。他们想从眼睛里表示两人是何等样的朋友，可是表示不出，只像在那里做戏。克里斯朵夫发现了这一点，心里很难堪。他不懂，怎么一小时以前满腹的感情，现在非但无法表白，并且感觉不到了。奥多也许对这个境界没有体会得这样清楚，因为他不像克里斯朵夫那么真，比较把自己看得重。但他也感到失望，原因是两个孩子的感情在离别的一星期内所达到的高峰没法在现实生活中维持，而一旦重新相见之下，第一个印象便是发觉个人想的全是虚幻的。唯一的办法是放弃那些幻象，但他们不能毅然决然地承认这一点。他们在乡间溜了一天，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痛快的情绪。那天是过节的日子，乡村客店和树林里都挤满了游客，全是一般小布尔乔亚的家庭，叫叫嚷嚷的随处吃东西。两人心绪愈加坏了，认为便是那些讨厌的人使他们没法再像上次一样的无拘无束。可是他们照旧谈着，索索枯肠地找出话来，生怕没有话说。奥多搬出书本上的知识，克里斯朵夫提到音乐作品与小提琴演奏的技术问题。他们叫彼此受罪，他们听了自己的话也觉得受罪。他们可依旧讲个不停，提心吊胆地唯恐中断。因为一静下来，不是冷冰冰地更有了个窟窿吗？奥多想哭出来，克里斯朵夫差点丢下朋友跑掉，因为他恼羞成怒，烦闷极了。只等到搭车回去以前一个钟点，他们的精神才松动。树林深处有条狗的声音，他在那儿追着什么？克里斯朵夫提议躲在他经过的路上，瞧瞧那被狗追逐的野兽。他们在密林中乱跑，狗一会儿走远，一会儿走近，他们或左或右，忽前忽后地跟着他。狗叫得更凶了，那种杀气腾腾的狂吠表示他已经急得冒火，他向他们这边奔来了。小径里有些车轮的沟槽铺满了枯叶，克里斯朵夫和奥多伏在上面屏着气等着，吠声没有了，狗失掉了它的线索，远远地叫了一声之后，树林里顿时静下来。 万籁俱寂，只有无数的生物一刻不停地住着树林，摧毁树林的虫豸在那里神秘地蠕动。那是无休无歇的死的气息。两个孩子听着呆着不动，正当他们放心了想站起来说一声完了他不会来了的时候，忽然一头野兔从密林中向他们直窜过来。他们同时看到了，快活地叫起来。野兔从地上一纵，跳往旁边，一个筋斗栽到小树林里，树叶分批的波动像水面上一下子就消失的波纹。他们后悔不该那么叫一声，但这点小事儿已经把他们逗乐了。他们想着野兔吓得栽筋斗的模样，笑弯了腰。克里斯朵夫还很滑稽地学他的样，奥多跟着也来了。然后他们俩一个追一个逃地玩起来，奥多做野兔，克里斯朵夫做狗，在树林中，在草原上，往来驰骋，穿过犁毯，跳过土沟。一个乡下人直着嗓子大嚷，因为他们窜进了麦田，他们可照旧奔着。克里斯朵夫学狗叫学得那么逼真，奥多笑得直流眼泪。最后他们在斜坡上往下滚，一路发疯似的大叫大嚷，感到他们连一个字都说不上来的时候，就坐在地下笑盈盈的彼此瞧着。现在他们可快活了，不恼自己了，因为这一下他们不再扮什么生死之交的角色，只痛痛快快地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两个孩子的面目。他们手挽着手回去，唱着莫名其妙的歌，可是快进城的时候又想要装腔作势，把两人姓名的缩写交错着刻在最后一株树上。幸而他们兴高采烈把那套多情的玩意儿给忘了，在回家的火车上只要眼睛碰在一起就禁不住哈哈大笑。他们一边告别一边说这一天真是过得太有劲了，而分手之后，两人更觉得那句话是不错的。他们又开始惨淡经营，比蜜蜂更耐性，更巧妙。只凭一些平淡无奇的零星的回忆，居然把彼此的友谊和他们自己都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两人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把对方理想化，然后到星期日见面，虽然事实与幻象差得很远，但他们已经看不见那个差别了。他们都认为能和对方做朋友是值得骄傲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反而使他们接近。克里斯朵夫没有见过比奥多更漂亮的人物，纤巧的手，美丽的头发，鲜艳的皮色，羞怯的谈吐，彬彬有礼的举动，整洁清洁的服装，都使克里斯朵夫看了喜欢。奥多却是给克里斯朵夫充沛的精力跟独立不羁的性格唬住了，几百年遗传下来的根性使他对一切权势都诚惶诚恐地抱着敬意。现在跟一个天生瞧不起成规的同伴混在一块儿，他不免又惊又喜，听着克里斯朵夫批评城里有声望的人，看他肆无忌惮地学大公爵的举动，奥多微微发抖，有种恐怖的快感。克里斯朵夫一发觉自己有这种魔力，便越发过火地拿出他嬉笑怒骂的脾气，像老革命党似的把社会的习俗、国家的法律攻击得体无完肤。奥多听着又害怕又高兴，大着胆子附和几句，但事先总得瞧瞧周围有没有人。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喜欢爬在人家墙上采果子，一看见什么栅栏上写着闲人莫入的字样，就故意要跳过去。奥多心惊胆战，唯恐被人撞见，但这些情绪自有一种快感，而晚上回家之后还自以为英雄好汉。他战战兢兢地佩服克里斯朵夫，凡事只听朋友安排，他服从的本能不是得到了满足吗？克里斯朵夫也从来不要他费心打主意， 他决定一切，替他分配一天的时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不容分辨地为奥多定下将来的计划，像定他自己的一样。奥多听到克里斯朵夫支配他的财产，将来造一所独出心裁的戏院，未免有些愤懑，可是也赞成了。他朋友认为大商人奥多·迪埃纳先生所挣的钱再没有比这个更高尚的用途。说话时那种独断的口吻吓得奥多不敢表示异议，而那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使奥多也相信了他的主张。克里斯朵夫想不到这个会忤逆奥多的意志，天生是专断的脾气，他不能想象朋友或许另外有个志愿。要是奥多表示出一个不同的欲望，他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牺牲，他还恨不得多牺牲一些呢。他极希望能为了朋友去冒险，有个机会表现一下他友谊的深度。他渴望散步的时候遇上什么危险，让他勇往直前地去抵抗。为了奥多，他便是死也死得快乐的。目前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照顾他，遇到难走的路像搀小姑娘似的搀着他。他怕他累了，怕他热了，怕他冷了，坐在树底下又脱下自己的上装披在他肩上，一同走路的时候又替他拿着大衣。他简直想把朋友抱着走呢。他不胜怜爱地瞅着他，像个动了爱情的人。他的确是动了爱情了。他自己可不知道，他还不懂什么叫做爱情。但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有时他会像初交那天在松林中一样，觉得心荡神驰，身上一热，血都上了头脸。他怕了，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慌慌张张的在路上忽前忽后，彼此躲开。他们假装在灌木丛中找桑石，只不懂为什么心会这样乱。在他们的信里头，这些感情表现得尤其热烈，而且也不用怕和事实抵触，自欺欺人的幻想丝毫不受妨碍。他们每周要通信两三次，都是热烈的抒情的表现，差不多不谈实际的事，只用晦涩的文句提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常常从极度的兴奋一变而为绝望。他们互称为我的宝贝，我的希望，我的爱，我的我。他们滥用灵魂这个字眼，把自己可悲的命运描写得可歌可泣，一方面又因为把自己的苦难扰乱了朋友而难过。亲爱的，我很生气，克里斯朵夫写道，因为我给了你痛苦，我受不了你痛苦，你不应该痛苦，我不愿意你痛苦。他在这两句下面划了一道线，把信纸都戳破了。要是你痛苦了，我哪儿去找生活的勇气呢？要你快乐了，我才会快乐。哦，你快乐吧，所有的苦难都给我吧，那是我乐于忍受的。你得想到我，爱我，我需要人家爱我。你的爱情之中有股暖气，可以给我生命。哎，你真不知道我冷得发抖呢，我心里仿佛是寒风凛冽的冬天。哦，我拥抱你的灵魂，我的思想亲吻你的思想，奥多回答。我把你的头抱在手里，克里斯朵夫又写道，凡是我嘴上没有说过的，将来也不会说的，都由我整个的心灵来实现。我拥抱你，像我爱你一样的热烈，你瞧吧。奥多假装怀疑他，你爱我，是不是像我爱你一样呢？哦，天哪，克里斯朵夫嚷道，岂止一样，而是十倍、百倍、千倍于你。怎么，难道你不觉得吗？你要我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呢？ 我们的友情多美啊！奥多叹道，从古以来可有这样的感情吗？多甜蜜，多新鲜，跟梦一样。但愿它别消散了，要是你不爱我了，我怎么办呢？亲爱的，你多糊涂，克里斯朵夫回答，原谅我责备你，这种小心眼的恐惧使我愤慨，你怎么能问我爱不爱你呢？对于我，活着就是为爱你，哪怕是死也消灭不了我的爱，你要毁灭我的爱也办不到，纵使你欺骗我，使我心碎肠断，我一边死一边还要祝福你，拿你感应于我的爱来祝福你。你这种忧虑是对不起人的，千万别再拿这些念头来使你自己受罪，使我伤心。可是过了一星期，轮到他这么写了。三天以来，我听不到你的一言半语，我浑身发抖了，你把我忘了吗？想到这点，我的血都凉了。对了，你把我忘了。前天我已经觉得你对我冷淡，你不爱我了，你想离开我了，告诉你，你要忘了我，欺骗我，我会杀死你，像杀条狗一样。亲爱的，你侮辱我，奥多呻吟着说，你使我流泪，我可是冤枉的，可是你爱怎办就怎办吧，你对我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你毁灭了我的灵魂，我还会留下一道光明来爱你。神灵在上，克里斯朵夫嚷道，我使我的朋友哭了，救我吧，打我吧，把我摔在地下吧，我该死，我不配受你的爱。他们信上的地址有特别的写法，邮票有特别的粘法，斜粘在信封的右下角，表示跟他们写给普通人的信不同。这些孩子气的玩意儿对他们的确有爱情那样神秘的魅力。有一天，克里斯朵夫教课回来，在一条临近的街上看见奥多跟一个年纪相仿的少年亲热地谈着笑着。克里斯朵夫的脸发了白，瞅着他们，看他们在拐角上不见了。他们没有看见他，他回到家里，仿佛乌云遮着太阳，一切都黑了。下星期日见面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先是一句不提，溜达了半小时，他才声音嘶哑地说，星期三我在十字街头看到你的。哦，奥多回答了一声，脸红了。克里斯朵夫接着说，那天不光是你一个人呢。是的，我跟别人在一块儿。克里斯朵夫咽了口唾沫，假装若无其事地问，跟谁呢？我的表兄弟法朗兹。哦，克里斯朵夫停了一会儿又说，你没跟我提过他。他住在莱纳巴哈，你跟他常见面吗？他有时到这儿来的。你也上他那儿去吗？有时候也去。哦，克里斯朵夫又哼了一声。奥多想换个题目，把在树上琢磨的一头鸟指给朋友看，他们便扯到别的事去了。十分钟以后，克里斯朵夫忽然又问，你们俩很好吗？你说谁啊？奥多问，他心里很明白说的是谁。你跟你的表兄弟喽？是的。你为什么要问？不为什么。奥多不大喜欢这位表兄弟，因为常常给他耍弄，可是有种古怪的淘气的本能使他补上一句，他是挺可爱的。谁？克里斯朵夫问，他也知道是谁。法朗兹喽。奥多以为克里斯朵夫有话要说了，但他好像没听见，只管在榛树上折着压枝。他好玩得很，老是有故事讲的。奥多又道。克里斯朵夫心不在焉地打着呼哨。 奥多可更进一步，她又那么聪明，那么漂亮。克里斯朵夫耸耸肩，仿佛说，这家伙跟我有什么相干？奥多因为斗不出话来，还想往下说，克里斯朵夫却是很远的一个目标提议奔过去。整个下午他们不再提了，可是彼此很冷淡，装出那种朴素没有的过分的礼貌，尤其在克里斯朵夫这方面，他的话老在喉咙口，终于他忍不住了，对着跟在后面五六步远的奥多转过身来，气势汹汹地抓着他的手，把话一起倒了出来。听我说，奥多，我不愿意你跟法朗兹亲热，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你爱别人甚于爱我，我不愿意，你不是知道的吗？你是我的一切，你不能，你不该，要是我丢了你，我只有死了，我不知道会做出些什么事来，我会自杀，我会杀死你，哦，对不起。他眼泪都涌了出来，他这种痛苦真实的程度，甚至会说出威胁人的话，使奥多又感动又惊骇，赶紧发誓说他目前将来永远不会像爱克里斯朵夫一样的去爱别人，又说他根本不把法朗兹放在心上，倘若克里斯朵夫要他不跟表兄弟见面，他就永远不跟表兄弟见面。克里斯朵夫把这些话直咽到肚子里，他的心活过来了，他大声地呼着气，大声地笑着，真情洋溢地谢了奥多。他对自己刚才那一场觉得很惭愧，但心中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面对面站着，握着手一动也不动，两人都非常的快乐，非常的窘。他们一声不出地踏上归途，接着又谈起话来，恢复了愉快的心情，觉得彼此更亲密了。但这一类的吵架并非只此一遭，奥多发觉他对克里斯朵夫有这点力量以后，便想滥用这力量，他知道了哪儿是要害，就忍不住要动手去碰，并非他乐于看克里斯朵夫生气，那他是挺怕的呢，但折磨克里斯朵夫等于证实自己的力量，他并不凶恶，而是有些女孩子脾气，所以他虽然许了愿，照旧和法朗兹或什么别的同伴公然挽着手，故意叫叫嚷嚷，做出不自然的笑，克里斯朵夫埋怨他，他只是嘻嘻哈哈，只要看到克里斯朵夫眼神变了，嘴唇发抖，他才着了慌，改变语气，答应下次不再来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这么一套，克里斯朵夫写些措辞激烈的信给他，称他为坏蛋，但愿从今以后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我再也不认得你了，你去见鬼吧，跟那些像你一类的狗一般的东西一起去见鬼吧。但只要奥多一句哀求的话，或是像有一次那样送一朵花去，象征他永远的忠诚，就能使克里斯朵夫愧悔骄蹦地写道，我的天使，我是个疯子，把我的荒唐胡闹忘了吧，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你的小指头就比整个的愚蠢的克里斯朵夫有价值多了，你有多么丰富的感情，而且多么细腻，多么体贴，我含着泪吻着你的花，它在这儿，在我的心上，我把它用力压入皮肤，希望它使我流血，使我对你的仁爱，对我的愚蠢感觉得更清楚些。可是他们慢慢地互相厌倦了，有人说小小的口角足以维持友谊，其实是错误的。克里斯朵夫恨奥多逼他做出那些激烈的行为，他平心静气地想了想，责备自己的霸道，他的忠臣不二与容易冲动的天性，第一次惊艳到爱情，就把自己整个给了人，要别人也整个的给他，他不答应有第三者来分享友谊， 自己早就预备为朋友牺牲一切，所以要朋友为他牺牲一切，不但是名正言顺，而且是必须的。可是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为配合他这种顽强的性格造的，他所要求的是不可能得到的。于是他勉强压制自己，很严厉地责备自己，认为自私自利，根本没有权利大战朋友的感情。他很真诚地做了番克己功夫，想让朋友完全自由，虽然那是他极大的牺牲。他甚至为了折辱自己，还劝奥多别冷淡了法朗兹。他硬要自己相信他很高兴奥多跟别的同伴来往，也希望奥多和旁人在一起觉得愉快。可是心中雪亮的奥多故意听从了他劝告的时候，他又禁不住沉下脸来，而突然之间脾气又发作了。充其量他只能原谅奥多更喜欢别的朋友，但他绝对不能容忍说谎。奥多既非不老实，也不是假仁假义，只是天生的不容易说真话，好像口吃的人不容易吐音咬字。他的话既不完全真，也不完全假，或是因为胆怯，或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的感情，他说话的方式难得是干干脆脆的，答语总是模棱两可的，无论什么事儿，他都藏头露尾，像有什么秘密，使克里斯朵夫心头火起。唐时给人揭穿了，他非但不承认，反而竭力抵赖，胡扯一阵。有一天，克里斯朵夫气愤之下打了他一个嘴巴，他以为他们的友谊从此完了，奥多永远不会原谅他的了。不料别扭了几个钟点，奥多反而若无其事地先来迁就。他对于克里斯朵夫的粗暴的举动并不记恨，或许还觉得有种快感呢。他既不满意朋友的容易上当，对他的话有一句信一句，同时还因此瞧不起克里斯朵夫而自认为比他优越。在克里斯朵夫方面，他也不满意奥多受了羞辱毫无抵抗。他们不用初交时期的目光相看了，两人的短处都很鲜明地显了出来。奥多觉得克里斯朵夫独往独来的性格没有先前那么可爱了，散步的时候克里斯朵夫给人许多麻烦，他完全不顾体统，不修边幅，脱去上衣，解开背心，敞开衣领，撩起衣袖，把帽子触在手杖顶上，吹着风觉得很痛快。他走路时舞动手臂，打着呼哨，直着嗓子唱歌，皮色通红，流着汗，浑身灰土，像赶节回来的乡下人。贵族脾气的奥多最怕给人看到他和克里斯朵夫在一起，要是迎面碰上了车子，他便赶紧落后十几步，仿佛他只是一个人在那里散步。在乡村客店或回来的车厢里，只要克里斯朵夫一开口，也一样的惹人厌。他大声嚷嚷，想到什么说什么，对奥多的狭隘简直叫人受不了。他不是毫无好感地对大众皆知的人物批评一阵，就是把坐在近旁的人品头论足，或是琐琐碎碎地谈着他的私生活与健康。奥多对他丢着眼风，做出惊骇的表情，克里斯朵夫却全不理会，照旧旁若无人。奥多看见周围的人脸上挂着微笑，恨不得钻下地去。他觉得克里斯朵夫粗俗不堪，不懂自己怎么会给他迷住的。最严重的是，克里斯朵夫继续藐视所有的篱笆、墙垣、禁止通行、危及盐城等等的排斥，和一切限制他的自由而保卫神圣的产业的措施。奥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劝告是白费的，克里斯朵夫为表示勇猛，反而捣乱得更凶。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后面跟着奥多，不顾或正因为墙上浇着玻璃瓶的碎片，爬进一个私人的树林。他们正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舒服服散步的时候，给一个守卫劈面撞见了，大 骂一顿，还威吓着说要送去法办，然后态度极难堪地把他们赶了出来。在这个考验中，奥多一点儿显不出本领，他以为已经进了监狱，哭了，一边还愣头愣脑地推说他是无意之间跟着克里斯朵夫进来的，没留神到的是什么地方。感到逃了出来，他也并不觉得高兴，马上气羞羞地责备克里斯朵夫，说是害了他。克里斯朵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叫他胆怯鬼。他们很不客气地抢白了几句。奥多要是认得归路的话，早就跟克里斯朵夫分手了。他无可奈何地跟着克里斯朵夫，他们俩都装作各走各路。天空酝酿着雷雨，他们因为心中有气没有发觉。虫在闷热的田里嘶嘶乱叫，突然之间万籁俱寂。他们过了几分钟才发觉那种静默静得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他们抬头一望，天上阴惨惨的，已经堆满了大块的乌云，从四下里像千军万马般奔腾而来，好似有个窟窿吸引他们集中到一处。奥多心中忧急，只不敢和克里斯朵夫说。克里斯朵夫看了好玩，故意装不觉得。可是他们不声不响地彼此走近了。田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丝风影，仅仅有股热气偶尔使树上的小叶子轻轻抖动。忽然一阵旋风卷起地下的灰尘，没头没脑地抽打树木，把树身都扭弯了。接着又是一片静寂，比先前的更加凄厉。奥多决意开口了，他声音颤动着说，阵雨来了，该回去了。克里斯朵夫答道，好，回去吧。可是已经太晚了，一道炫目的剧烈的光一闪，天上就发出隆隆的响声，乌云吼起来了。一霎时旋风把他们包围着，闪电使他们心惊胆战，雷声使他们耳朵发聋，两人从头到脚都浸在倾盆大雨里。他们在无遮无蔽的荒野中，半小时的路程内没有人烟，排山倒海似的雨水，死气沉沉的黑暗，再加一声声的霹雳发出殷红的光。他们心里想快快地跑，但雨水浸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没法开步，鞋子发出咕吱咕吱的声音，身上的水像急流似的直泻下来，他们连喘气都不大方便。奥多咬着牙齿气疯了，对克里斯朵夫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要停下来，认为即使走路是危险的，威吓着说要坐在路上，躺在耕过的泥地里。克里斯朵夫一言不答，尽管往前走，风雨闪电使他睁不开眼睛，隆隆的响声使他昏昏沉沉，他也有些慌了，只是不肯承认。忽然阵雨过了，像来的时候一样突兀，但他们都已经狼狈不堪。其实克里斯朵夫平时衣衫不整惯了，再糟些也算不了什么，但那么整洁又那么讲究穿着的奥多就不免哭丧着脸。他好像不脱衣服洗了个澡，克里斯朵夫回头一望，禁不住笑出来。奥多受了这番打击，连生气的力量都没有了。克里斯朵夫看他可怜，就高高兴兴地和他谈话，奥多却火气很大地瞪了他一眼。克里斯朵夫带他到一个农家，两人烘干了衣服，喝着热酒。克里斯朵夫认为刚才那一场很好玩，但奥多觉得不是味儿，在后半截的散步中一声不出。回家的路上两人都恼了，临别也不握握手。自从出了那件胡闹的事，他们有一个多星期不见面，心中都把对方很严厉地批判了一番。 但他们把星期日的散步自己罚掉了一次以后，简直闷得发慌，胸中的怨恨终于消了。克里斯朵夫照例先凑上去，奥多居然接受了，两人也就言归于好。他们虽然有了裂痕，还是彼此少不了。他们有很多缺点，两人都很自私，但这种自私是天真的，不自觉的，不像成年人用心计的自私那么可厌，差不多是可爱的，并不妨害他们的真心相爱。他们多么需要爱，需要牺牲。小奥多编些以自己为主角的忠诚义侠的故事，伏在枕上哭了。他想出动人的情节，把自己描写作刚强英勇，保护着自己为疼爱之极的克里斯朵夫。至于克里斯朵夫，只要看见或听见什么美妙的或出奇的东西，就得想，可惜奥多不在这儿。他把朋友的面目和自己整个的生活混在一起，而这面目经过渲染，显得那么甜美，使他陶然欲醉，把朋友的真相完全给忘了。他又想起好久以前奥多说过的某些话，拿来锦上添花的点缀了一番，感动得心中颤抖。他们互相模仿，奥多学着克里斯朵夫的态度、举动、笔迹，克里斯朵夫看见朋友变了自己的影子，拿自己的话、自己的思想都当作是他的，不禁大为起恼。可是他不知不觉也在模仿奥多，学他的穿扮、走路和某些字的读音，这简直是着了魔。他们互相感染，水乳交融，心中洋溢着温情，像泉水一般到处飞涌。个人都以为这种柔情是给朋友激发起来的，可不知那是青春时期的先兆。对谁都不提防的克里斯朵夫一向是把纸张文件随处乱扔的，但怕羞的本能使他把写给奥多的信稿和奥多的回信特意藏在一边，并不锁起来，只夹在乐器中间，以为那儿是绝没有人去翻的。他根本没想到小兄弟们的捣乱。最近他发觉他们常常望着他，一边笑一边窃窃私语，咬着耳朵乐不可支。克里斯朵夫听不见他们的话，他用他的老办法，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只装全不在意。可是有几个字好像很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他就觉得兄弟们毫无问题偷看了他的信。恩斯德和洛陶夫互相称着我亲爱的灵魂，装着那种可笑的一本正经的神气。克里斯朵夫喝问他们的时候，一句话都逼不出来。两兄弟假装不懂，说他们总该有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的权利。克里斯朵夫看见所有的信都放在原处，也就不追问下去了。接着有一天，小坏蛋恩斯德在母亲的抽屉里偷钱，被克里斯朵夫撞见了，大骂一顿。他乘机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揭穿恩斯德的不少罪状。恩斯德听了不服，傲慢地回答说克里斯朵夫没有资格责备他，又对克里斯朵夫与奥多的友谊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克里斯朵夫先是不懂，但听见对方把奥多牵涉到他们的口角中去，就硬要恩斯德说个明白。小兄弟只是冷笑，然后看到克里斯朵夫气得脸色发青，他害怕了，不肯再开口。克里斯朵夫知道这样逼是没用的，便耸耸肩坐下来，装作不屑搭理的神气。恩斯德恼羞成怒，又来那一套下流的玩意儿，他要叫哥哥难堪，说着一大堆越来越要不得的脏话。克里斯朵夫竭力忍着不发作，感到明白了兄弟的意思，他不由得起了杀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恩斯德连叫嚷也来不及，克里斯朵夫已经扑在他身上，和他一起滚在地下，把他的头往地砖上乱撞。一起惨叫声把路易莎、曼西沃全家的人都吓得赶来了。等到恩斯德给救出来的时候，已经被打得不像话了。 克里斯朵夫还死抓不放，只要别人打了他才松手。大家骂他野兽，他的模样也的确像野兽，眼睛暴突，咬牙切齿，只想往恩斯德扑过去。大家一问到缘故，他火气更大了，嚷着要杀死兄弟。恩斯德对打架的原因也不肯说。克里斯朵夫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他在床上浑身哆嗦，嚎啕大哭。那不单为了奥多而痛苦，而且心中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化。恩斯德绝想不到自己使哥哥受的是怎么样的痛苦。克里斯朵夫像清教徒一样的严正，绝对不能容忍下流的事，而事实上免不了一桩一桩的发现出来，使他深恶痛绝。虽然生活很自由，本能很强烈，他在15岁上还是天真未凿，纯洁的天性与紧张的工作使他一点不受外界的沾染。兄弟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丑恶的窟窿，他从来想不到人会有这种丑行的。现在一有这观念，他的爱人家和被人家爱的乐趣完全给破坏了。不但是他和奥多的友谊，而是一切的友谊都被毒害了。更糟的是，几句冷嘲热讽的话使他以为也许并没有这回事儿。小城里有些居心不正的人在那里注意他，尤其隔不多时，父亲对他和奥多的散步也说了几句。父亲可能是无意的，但存了戒心的克里斯朵夫听到无论什么话都觉得有猜疑他的意味。他几乎自以为真的做了坏事，同时奥多也经历着同样的苦闷。他们还偷偷的相会，但再没从前那种忘形的境界。光明磊落的友谊受了侮辱，两个孩子相亲相爱的感情一向是那么羞怯，连有爱的亲吻也不曾有过。最大的快乐便是见见面，在一块儿体味他们的梦想。被小人的猜疑玷污之下，他们甚至把最无邪的行动也自以为不正当。抬起眼睛望一望，伸出手来握一握，他们都要脸红，都要想到不好的念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简直使他们受不住了。两人并不明言，但自然而然地少见面了。他们勉强通信，可老是注意着字句，写出来的话变得冷淡无味，大家灰心了。克里斯朵夫借口工作繁重，奥多推说事忙，彼此停止了通信。不久，奥多进了大学，于是照耀过他们一生中几个月的友谊就此隐没了。同时，新的爱情就要来占据克里斯朵夫的心，使别的光明都为之黯然失色。这次跟奥多的友谊，其实只是未来的爱情的先导罢了。在下面那些事发生以前4-5个月，参议官史丹芬·冯·克里赫辛寡的太太离开了故夫供职的柏林，带着女孩子搬回到她的出生地，这个莱茵河流域的小城里来。她在这儿有一所祖传的老屋，附带一个极大的花园，简直跟树林差不多。从山坡上蜿蜒而下，直到河边与克里斯朵夫的家相近的地方。克里斯朵夫从顶楼上的卧室里可以看到垂在墙外的沉重的树枝和瓦上生着苔藓的红色屋顶。园子右边从上到下有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爬上路旁的界石可以望见墙内的景致。克里斯朵夫就没有放过这机会，他看到荒草塞涂的小径，盘错球结的树木，草坪像野外的牧场，屋子正面粉着白色，板窗老是关得很严。每年一两次，有个园丁来绕一转，开一下门窗，把屋子透透气。随后，花园又给大自然霸占了，一切重归静寂。 这静悄悄的气息给克里斯朵夫的印象很深，他偷偷地爬在他那个瞭望台上，先是眼睛，然后是鼻尖，然后是嘴巴，跟着人的长大慢慢地达到了墙顶的高度。现在他提着脚尖已经能把手臂伸进墙内了，这姿势虽然很不舒服，他却是把下巴颏搁在墙头上望着听着。黄昏降临，草坪上散布着一片金黄色的柔和的光波，松树荫下映着似蓝非蓝的反光。除非路上有人走过，他可以老在那儿出神。夜里种种的香气在花园四周漂浮，春天是紫丁香，夏天是生西花，秋天是枯萎的落叶。克里斯朵夫深夜从爵府回来，不管怎么疲倦，总得在门外站一会儿，呼吸一下这股芳烈的气息，然后不胜厌恶地回进他那臭秽难闻的卧室。克里赫家大铁门外有块小空地，石板缝里生满了野草。克里斯朵夫小时候就在这儿玩过，大门两旁有两株百余年的栗树，祖父常常来坐在下面抽着烟斗，掉下的栗子正好给孩子们做弹丸做玩具。有一天早晨，他在小路上走过，照例爬上界石，心不在焉地望了一下，正想爬下来了，他忽然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一看屋子，原来窗户大开，阳光直晒到室内，虽然没有一个人影，但屋子仿佛从15年的长梦中睡醒了，露着笑容。克里斯朵夫回家不免心中纳闷。在饭桌上，父亲提到街坊上纷纷议论的资料，克里赫太太带着女儿回来了，行李多得难以相信。栗树四周的空地上挤满了闲人，争着看香笼食物从车上卸下来。这件新闻在克里斯朵夫眼界很窄的生活中简直是桩大事。诧异之余，他一边去上工，一边根据父亲照例夸大的叙述，对那迷人的屋子里的主人空想了一阵。随后他忙着工作，把那件事儿给忘了。直到傍晚将要回家的时候，一切才重新在脑中浮起。他为了好奇爬上了望台，想瞧瞧围墙里头究竟有了些什么事。他只看见那些静悄悄的小径，一动不动的树木好似在夕阳中睡熟了。过了几分钟，他完全忘了为什么爬上来的，只体味着那片和气恬静的境界。这个奇怪的位置，摇摇晃晃地站在界石顶上，倒是他沉思幻想最好的所在。在狡隘闷人的小路尽头，四周都是黑洞洞的，晒着阳光的花园自有一些神奇的光彩。那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他的思想在那儿自由飘荡，音乐在耳边响起来，他听着差不多要睡着了。他这样的睁着眼睛张着嘴幻想着，也说不出从哪时开始幻想的，因为他什么都没看见。忽然他吃了一惊，在他前面花园里一条小径拐弯的地方，有两个女人对他望着，一个是穿着校服的少妇，面容姣好而并不端正，浅灰的金黄头发，个子高大，仪容典雅，懒洋洋地侧着头，眼神又和善又俏皮地瞅着他。另外是个15岁的小姑娘，站在母亲背后，也穿着重孝，脸上的表情活脱是想傻笑一阵的孩子。母亲一边望着克里斯朵夫，一边做着手势叫小姑娘不要作声。他可双手掩着嘴巴，好似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笑出来。那是一张鲜艳的又红又白的圆脸，小鼻子太大了一些，小嘴巴太阔了一些，小小的下巴颏很饱满， 眉毛细致，眼神清朗，一大堆金黄的头发编着辫子，一个圈儿盘在头顶上，露出一个浑圆的颈窝与又光又白的脑门。总而言之，活像克拉纳赫画上的脸庞。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